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董小静。在这期节目里，我们将一起阅读的是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生于1919年1月1日，卒于2010年1月27日。他的家庭是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他在15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军事学校。1936年，塞林格从军事学校毕业。1937年，就又被做火腿进口生意的父亲送到波兰学做火腿。塞林格在纽约的时候就开始向杂志投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赚钱，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好文章，包括了《逮香蕉鱼的好日子》。二战中断了塞林格的写作。1942年，塞林格从军。1944年，他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战争使他感到恐惧。他之后写了许多本以战争为题材的书。1946年，塞林格退伍，回到纽约，开始专心创作。他的第一本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出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塞林格一举成名，他之后的作品含有《弗兰尼与埃卓埃》《木匠们把屋梁升高》《西摩一个介绍》和收录了他的短篇故事的《九故事》，但都不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么成功。塞林格擅长塑造早熟出众的青少年形象。但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获得成功之后，塞林格变得更孤僻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小山附近买下了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虽然从未放弃写作，但在1951年之后就很少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后期作品也越来越倾向于东方哲学和禅宗。名篇《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小说家塞林格使他一举成名。主人公霍尔顿是当时美国文学中最突出的反英雄形象，这一形象尤其得到了青少年的普遍认同，一时间就像模仿少年维特一样，模仿霍尔顿的言语、行动和穿着成了当时的时尚。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结集的出版的只有短篇小说《九故事》，其中的主角都是一些不合时宜的男女青年。塞林格被认为是西方文坛一怪，成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使得许多他的粉丝欲罢不能。当时的美国青年读者中，很多人都有和霍尔顿一样的境遇和心情。2010年1月27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塞林格去世，终年91岁。《麦田里的守望者》首次出版于1951年。塞林格将故事的起止局限于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从离开学校到纽约游荡的3天时间内，并借鉴了意识流天马行空的写作方法，充分探索了一个10几岁少年的内心。愤怒与焦虑是此书的两大主题，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广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该书的主人公霍尔顿出生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虽然只有16岁，但比常人高一头，整日穿着风衣，戴着猎帽，游游荡荡，不愿读书。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烦透了。曾是学校击剑队的队长，但3次被学校开除。又是一个学期结束，他 他又因五门功课中四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他丝毫不感到难受。在同一个房间和同学打了一架后，他深夜离开学校，回到纽约城。当天深夜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他在这家旅馆里看到的都是些所谓不三不四的人，有穿戴女装的男人，有相互喷水喷酒的男女，他们寻欢作乐，扭捏坐台，使霍尔顿感到惊讶和恶心。他无聊之极，便去夜总会厮混了一会儿。回到旅馆时，心里仍觉得十分烦闷，糊里糊涂答应电梯工毛里斯让他叫了一个妓女，15块钱到第二天5块一次。他第一次看到妓女又紧张害怕，给了妓女5块钱打发他走了，可妓女要10块钱。后来妓女找毛里斯来找事，电梯工把霍尔顿打了一顿，拿走了他们要的另外5块。第二天是星期天，霍尔顿上街游荡，遇见两个修女，捐了10块钱。后来他和女友 Lisa 去看了场戏，又去溜冰，看到萨利那假情假意的样子，霍尔顿很不痛快，两人吵了一场架，分了手。接着霍尔顿独自看了场电影，又到酒吧里和一个老同学一起喝酒，喝得大醉。他走进厕所，把头伸进洗盆里，用冷水浸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可是走出酒吧后，被冷风一吹，他的头发都结了冰。他想到自己也许会因此肺炎死去，永远见不到妹妹菲比了，决定冒险回家和她诀别。霍尔顿偷偷回到家里，幸好父母都出。他叫醒妹妹，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理想。他对妹妹说，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后来父母回来了，霍尔顿吓得躲进壁橱，等父母去卧室，他急忙溜出家门，到一个他尊敬的老师家中借宿。可是睡到半夜，他发觉这个老师有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于是只好偷偷逃出来，到车站候车室过夜。霍尔顿不想回家，也不想念书了，决定去西部谋生，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他在临走之前想再见妹妹一面，于是托人给他带了一张便条，约他到博物馆的艺术门边见面。过了约定时间好一阵，菲比终于来了，可是拖着一只装满自己衣服的大箱子，他一定要跟哥哥一起去西部。因对妹妹劝说无效，最后霍尔顿只好放弃了西部之行，带他去动物园和公园玩耍了一阵。菲比骑上旋转木马高兴了起来，这时下起了大雨，霍尔顿淋着雨坐在长椅上，看菲比一圈一圈转个不停，心里快乐极了，险些大叫大嚷起来。于是霍尔顿决定不出走了。回家之后不久，霍尔顿就生了一场大病，又被送到一家疗养院，出院后将被送到哪所学校，是不是想好好用功学习，霍尔顿对这一切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通篇读来，《麦田里的守望者》看似是一本叛逆少年的手记，文章的作品的语言甚至是满口大白话和粗口，晦涩程度在评论家眼中却是 A 加级。作者塞林格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读他的书，甚至希望真意只留给少部分人，或者甚至只留给他自己。 他生前要求出版方删除书中的脚注、导读、作者简介，一切只印刷作品本身。他对作品的态度一如他的生活态度，隐居避世，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塞林格沉迷印度哲学及日本禅，早于正式步入文坛。麦天尼的《守望者》爆火之后，每当被追问作者含义，他都只说一句，没什么可说的，都写在书里了，言毕便拂袖而去，俨然一位禅师。作品则向他抛出的一则公案，不同人从中看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有趣的是，塞林格与东方的缘分是双向的，他的知音也多来自日本。村上春树早年模仿他，被西方媒体称为日本的塞林格。后来村书又如愿重译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依稀把霍尔顿译出了海边卡夫卡那位，还写了一篇长文解读，自然是被塞翁拒了。村上不死心，单独出了一本谈塞林格的书，把自己的解读收进去才算完。日本大导演下手井、新海诚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或变奏塞林格和他的作品。那么塞林格和他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魅力究竟何在呢？我们尽量长话短说。在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相仿的年纪，塞林格参加学校的社团，演音乐剧，为校歌填词，编辑校刊，帅气幽默，颇有人缘。战前父亲强迫他学做生意的那几年，我们刚刚也都了解过了。他曾在奥地利受一户犹太同胞的关照，那家的女儿是他的初恋。塞林格在二战中曾给海明威写信，多想再一次为少女穿上冰鞋，说的就是那个女孩。而他早已在1938年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塞林格是1942年主动参军的，诺曼底登陆集中营，解放集中营，麦田里的守望者前六章手稿陪他挺了过来。他曾在信中说，我看到的场面太骇人听闻，以至于无法诉诸文字。后来他深陷战争创伤应激障碍，但拒绝军医提前退伍了建议，甚至延期服役。麦田里的守望者从构思到成书跨越十年，起笔时塞林格还是一个幽默的文学青年，完稿时他已是一个从人间地狱归来的32岁退伍军人。麦田里的守望者距今出版70年了，继续只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当青春文学读就有些浪费，毕竟塞林格在小说开头就借霍尔顿之口提醒过读者，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这么厉害的假话精，带着探秘解密之心重新走进这片麦田吧，也许会看到截然不同的东西。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第一个谜题便是有关死与生、藏在日期里的哀思。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塞林格书信中，他曾对友人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而塞林格的儿子也谈到，父亲就像霍尔顿，我仿佛能看到父亲裂变成无数个自我，出现在不同的小说里。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却是塞林格的分身，他那个曾当兵四年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小说家哥哥 DB 显然也是。有研究者称 DB 是 Death and Birth 的缩写，死亡与新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关键词之一。这种猜测的根据就是小说首版日1951年7月16日是日子是塞林格跟出版商指定的，他与小说中唯一的具体日期1949年7月18日霍尔顿弟弟艾里病亡仅隔一天。参考塞林格在写作中常把现实事件的日期推后一到两天的习惯手法，可知7月16日确实是作者有意设置， 难道是谁的忌日吗？其实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1945年7月16日。萨林格的小说开篇还用原子弹发明者奥本海默的谐音命名伪善的殡仪馆老板奥森伯格。原子弹意味着战争和大规模的死亡，选择在这一天出版作品，萨林格或许在纪念战中的逝者。那么第二个谜题便是，假如人生是那样的比赛，我只想退赛。小说开头，主人公霍尔顿独自在高高的站在操场旁的小山顶上，远眺队球队在场内厮杀。他本该带着队主动去参加击剑比赛，但把剑弄丢了，不战而败。而紧接着出场的是历史老师对他说，孩子，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霍尔顿对此嗤之以鼻，换言之，他退出了比赛。他质疑周围成年人假模假式的人生，拒绝加入那种人生，拒绝长大，而选择做一个局外人，或者用书中的话说，做一个站在麦田悬崖边的守望者。退出人生赛道的霍尔顿想起自己丢了剑的那一秒，一眼看到了商店橱窗里的红猎帽。这里是隐喻的切换，霍尔顿买来红猎帽戴上，感到自在。红帽象征着他的自我，也是贯穿整本书的重要符号。霍尔顿的红帽子和弟弟艾里的红发相呼应。艾里的棒球队是捕手，他在自己的手套上写满了诗歌。当别人比赛时，他在场地外缘读诗。好一个退到了比赛人生边缘上的棒球捕手。说明原文 The catcher in the rye， catcher 便是棒球捕手的意思。艾里死后，霍尔顿珍藏着他的手套，发愿要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带着继承遗志的味道，再次确定了艾里与霍尔顿形象的重叠。我们可以把艾里视为霍尔顿年长的霍尔顿年少年的分身，他无法长大，11岁就夭折，而哥哥 DB 是霍尔顿成年的分身，学会了迎合世俗，在社交圈如鱼得水。霍尔顿处在两者之间，不知何去何从，他想回到过去而不能，而又不愿走向未来。第三个谜是，麦田的守望者到底是守望麦田还是守望纯真？小说22节，霍尔顿和妹妹说起一句歌词，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妹妹提醒说，应该是如果有人碰到别人在穿越麦田，是罗伯斯·彭斯的诗。霍尔顿听爸说自己只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由此引出了本书的书名。小说没有交代这首诗的下文，其实它源自一首苏格兰的民谣，原词说的是一个女孩在麦田里遭遇了某件事，失去了贞操，守望麦田的含义清晰了。霍尔顿在麦田里抓住孩子，防止孩子们不看方向乱跑而悬崖上跌落，是要守望孩童的纯真，不论是从肉体还是到心灵。接着小说第24节出现了很多选择性忽视但堪称全书最诡异的一幕。霍尔顿信赖的男老师在他睡着的时候抚摸他的头发，被发现后淡定地称自己只是欣赏漂亮男孩。霍尔顿惊慌之下逃离老师的家，称从小到大经历了不下20次这种变态的事。他逃到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个时间停滞充满着过去的地方。他说，博物馆最好的一点是里面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什么都不会变，你可以去10万次，小鸟还在飞向南方，鹿还在饮水，脚还是那么漂亮，印第安女人还在织同一条毯子，什么都不会变，变的只有你。我们看来，17岁的霍尔顿不得不变，被改变。 这也让人想起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的那句：“唯有死者永远17岁。”然后霍尔顿来到了木乃伊墓室。还记得小说开头和他的历史老师的见面吗？老师要他多想想自己的未来，但霍尔顿不关心未来，他的目光是朝向过去。他历史考卷上唯一的答案是关于木乃伊，与这里呼应。木乃伊是在时间中静止的死者。霍尔顿感叹，只有墓室才是安静的好地方。他以为唯有死去才能永保纯洁，结果低头就看到了那句脏话 Fuck you 又出现在了墙上。霍尔顿气愤愤地走出墓室，突然晕倒在地。晕倒在这里是一种隐喻，它是一种小型的跌落，无处不在的擦不掉的脏话意味着净土并不存在。此时霍尔顿意识到守望麦田的不切实际，连他本人都避免不了跌落，更何况谈论守望孩子的纯真。麦田里的守望者看似随意的叙事，节奏逻辑其实相当严密。作者塞林格总是这样悄悄埋下炸弹，不留神的话，读者甚至会忽略爆炸的响声，但会滞后地感到它的杀伤力。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保护环境。
对，其实啊，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谊的方式。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书中第四个谜是关于骑马跨栏和旋转木马的情节。麦田里的守望者全书出现过2匹重要的马，但都不是真马。跨栏的赛马出现在小说第一节霍尔顿被学校开除时。学校招生广告上 画着一个骑马跨栏的男子，广告语：我们致力于把男孩培养成一个优秀聪明的年轻人。从男孩到男人，霍尔顿激烈地表达了嘲讽和反感，这和他对麦田穿越麦田的焦虑指向了同一件事，在各种意义上变成大人。作家苗伟的评论正中靶心，他说塞林格他的小说中没有性描写，主人公的性意识在觉醒和未觉醒的边缘。他的一生都定格在孩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相交的那个点，他迷恋纯真，这是他最深沉，至少是最执着的主题。第二匹马是小说末尾妹妹菲比乘坐的旋转木马，是书中仅次于红猎帽的重要象征。旋转木马不停向前，不跨栏，只会在欢快的儿歌中转圈。妹妹的名字还藏着一个哑谜，菲比，希腊神话的一位女神，对应罗马神话的处女神迪安娜。英语中 to be a Diana 表示终生不嫁。还记得那个塞林格没能再次为她穿上冰鞋的女孩吗？小说中的菲比也恰巧是一个爱滑冰的女孩。霍尔顿深知自己无法让时光倒流，重返童真年代，拒绝了菲比一起乘坐旋转木马的邀请。但他看着马上的菲比，心中的痛苦忽然消散，感到莫名的快乐，仿佛得到了终极的救赎。如果我们擅自猜测菲比是多少是塞林格那个奥地利初恋的化身，那么结尾那场大雨中的狂喜就好理解了。未成年便死于非命的恋人在故事里转化成了纯真女神，永驻光明里。写下这段的塞林格是一个劫后余生的人，试图用文字魔法让时光停住倒流，让死者复活，从而让残缺的自己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力量。同样在这一节中，霍尔顿的态度突然改变了。他说对小孩就该这样，他们想抓住金环，你就让他们抓好了，别说什么，他们摔下来就摔吧，可你要是对他们说什么就不好了。这就暗示着此时他已经放下，不再执着于回到童年。他认识到人必将长大，跌落是必然，也并不那么可怕。读懂了这一层意识的读者也就不会奇怪新海诚天际之子的主人公为何最后放弃了拯救人间，从云端的悬崖返回阴霾的城市。导演想表达的意思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一致，少年们终将长大，一个不成熟的人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愿意为了某一个理由而谦卑地活下去。小说的结尾，霍尔顿选择了继续去上学，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死去，而是谦卑地活下去。麦田里的守望者最终回归了人生赛道，学着与悬崖下并不纯洁但也并非一无是处的成人世界和解。但塞林格本人似乎并没有回归，他一直隐居在僻野，几十年关在斗室中写作不停，但拒绝发表任何一个字。他称我只为自己而写，他的心像一艘逆流的小舟，在现实世界与神秘界限上摇摆着倒退，最终驶去了另一个世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书其实故事的主线就是内心充满挫败感的16岁少年重获自我的价值和快乐的心路历程。霍尔顿虽然出身中产，父亲是律师，拥有富有教养的母亲，可爱聪明的妹妹，家境殷实，物质丰厚，16岁就读了名校，这样的人设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在普通人眼里，他们应该是衣食无忧，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痛苦似乎从来不分阶层，不会被金钱和物质所左右。富家子弟霍尔顿从一开始就被失败和痛苦包裹着， 连续四次被学校开除。作为击剑队的领队，把比赛所用的装备一股脑落在了地铁上。在离开学校见历史老师的家中，历史老师想给他一些指引，无奈霍尔顿在药水味浓烈的房间里想着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冰湖上的野鸭子。时逢周末，很多同学都回家了，室友斯特拉德莱塔忙着约会，无意中得知他约会的女孩子是秦加格拉。霍尔顿整个人都紧张起来了，因为秦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喜欢到不忍心和别人分享的珍宝。就像王尔德曾说的，要是我的骨子里喜欢什么，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别人，那就像把他们的一部分交了出去。别人的不屑一致又会增加被蔑视感，因为我们的喜爱就像是我们的一部分。霍尔顿不愿想象他们约会的情景，因为他知道他的室友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写道，他的外貌总是不错的，可你拿起他的刮剃胡刀来看看，那剃刀锈得像块烂铁，沾满肥皂沫、胡子之类的脏东西。他私底下就是个邋遢鬼，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非常色情的东西。虽然这样，霍尔顿还是保持着清醒和理智，直到作文事件的发生。作文事件就像是一颗导火索，引爆了神经早已紧绷的霍尔顿。起因是斯特拉德莱塔请求霍尔顿在他约会的时候帮他写一篇有关房间的文章。霍尔顿最终写的是垒球手套，一个他一直放在行李箱珍藏的手套，上面写满了诗歌，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弟弟艾丽的手套。约会回来的室友发现作文写的不是房间，而是一只手套，大为恼火。天哪，霍尔顿，这写的只是一张混账的垒球手套呢。霍尔顿气得要命，他是真的生气了。他干的事情没一样对头，怪不得要把你开除出去。但是霍尔顿按耐不住打听有关他和秦的约会情形，话题不断变得敏感，最终按耐不住内心的妒忌，战争爆发了。两个人打得满地通红，甚至满脸出血。这种挫败感让霍尔顿觉得自己不能再留在潘西现在这个学校，哪怕是多一秒也不能忍受。于是在圣诞节前的雪花纷飞、寒冷的冬夜里，他坐上了回纽约的火车。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会，在无助和痛苦的时候想找人倾诉，却不知道打电话打给谁，想离开令人窒息的地方，却不知道能去哪。内心的压抑似乎让呼吸都变得困难，我想霍尔顿当时的心境也大致如此。如果我们的孩子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能够毫无顾忌、满怀信任地回到自己的家吗？相信家是可以疗伤的地方，爸爸妈妈是最温暖的存在，他们不是独自一人。但是不幸的是，霍尔顿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归宿，所以他只身一人在大雪纷飞的夜晚坐上了去纽约的火车。孤独和挫败并没有因为霍尔顿的离开而留在了潘西，等待他的是更深的孤独、更大的伤害和失败。青春期是人生命中快速变化的复杂时期，处于青春期的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社会归属的确认非常的迫切。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就是典型的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内心敏感，缺乏安全感，对自己的未来无所适从。小说通过三个心理阶段来揭示了这一时期青少年的心理成长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心理成长的第一个阶段。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发展是从同一性扩散期开始的。 同一性扩散是指缺乏把自己需要、情感、目标和价值观整合成为统一的人格框架的能力，导致自我认知模糊。这在小说中集中体现为主人公霍尔顿对我是谁、我如何能够适应周围的世界这些问题的迷茫。他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是模糊的和负面的。霍尔顿不断地提出具有童年特质的一些问题。冬天到了，中央公园的南边小湖的鸭子在湖水动员后都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它们都飞走了，还是被捉去动物园了？这些问题是具有童年特质的，就和鱼有没有鼻涕一样。一方面，霍尔顿怀念儿童世界的童真，想一直待在童真的世界里；另一方面，霍尔顿对自己生存环境感到迷茫，困境中的迷思映射到在冬季恶劣环境中生活的鸭子的身上。心理的不成熟让霍尔顿处于一种时而与周遭环境冲突而迷茫的矛盾状态。这种状态让他看不惯成人世界的一切，认为所有成年人都很虚伪，唯一能和他交流的只有妹妹和女性朋友情。在面对成人世界，霍尔顿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方面不想与虚伪的成年人同流合污，又一方面迫切地想要成为他们，或者说是在成年的世界里获得身份认同。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心理成长的第二阶段是霍尔顿离开学校后开始独立接触成人世界。在纽约游荡的那段时间里，也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寒夜里他独自奔向纽约的那段时期里，他与虚伪的成年人接触，这让他的心理成长直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同一性的延缓期。这种青春期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霍尔顿参观博物馆时对文物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的羡慕，包括他在博物馆的描述说，博物馆里最好的一点就是一切东西都总是在原地待着不动，谁也不移动下位置，你哪怕去十万次情景依旧如此。这些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他对博物馆维持原样不动的喜爱，也表达了他对自我心理成长的拒绝。如果生活能够永远停留在童年该多好。在大都会的博物馆，霍尔顿对静物的喜爱达到顶点。在存放木乃伊的地方，他发出的感叹是，这儿是多么的安静，多么的舒服。博物馆作为历史和知识资料的储存地点，霍尔顿的心里是个时间静止的地方。对博物馆的过度喜爱也体现了霍尔顿心理成长的延缓性。第二，霍尔顿在处理与喜欢的女性朋友情的关系时，也体现出同一延缓的特征。情是霍尔顿美好过去的标志之一，他在游荡时多次想要联系情，但又以各种理由拖延了。他不想破坏与情有关的美好回忆，他的行为其实是对美好回忆的一种保护。 他想让这样美好的回忆一直都存留在时间的静止的保护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在学校里他与室友打架，就是因为他破坏了他心中的与琴的美好世界。霍尔顿对琴的喜爱和向往映射了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喜爱和向往。在现阶段的生活中，霍尔顿通过回避联系，让与琴有关的美好回忆一直留在心中，这是非常明显的自我心理成长同一延缓的表现。另外，霍尔顿对弟弟艾里的死亡也一直放不下，这也是一种延缓的表现。在霍尔顿心里，弟弟艾里是纯洁的化身，艾里在踏入青春期前就失去了生命，这对他来说是很强烈的刺激，意味着他追求的纯真已经逝去，但是他无法直面这种逝去。因此，在艾里死亡后的一段时间，霍尔顿好几次都表现出自杀的倾向。在他的心里，像弟弟一样死去，就有可能留住童真和美好。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霍尔顿的自我心理成长其实一直处于心理学上所说的同一性延缓期。他对博物馆一种偏执的喜爱，不愿破坏与琴有关的美好回忆，更不愿忘记弟弟艾里的死亡，这些都表明他拒绝长大，想要一直活在充满纯真和美好的世界里。霍尔顿心理成长的第三个阶段是，也是我们人类心理的成长在经历时间和事件之后会自然过渡的。霍尔顿与妹妹菲比的交流让他的心理开始成长，进入同一性获得期。霍尔顿想要去西部以逃离周遭的环境，意味着他也想要逃离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卑劣，回归纯真与纯洁。当霍尔顿做下抛出一切去西部的决定时，就是他自我心理成长到达同一性获得期的时候。他终于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并开始付诸行动。同一性获得处即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有了探索的经验，开始选择目标和方向，并全身心的投入。去西部的决定是他内心追求行动的体现。虽然他最后因为妹妹菲比放弃了西部之行，但不得不说，这是他心里开始成熟的标志。他不再因为内心的纯真追求而逃避现实，而是选择直接面对它，改变自己，明白要融入现实世界就要学会妥协。在妹妹菲比的身上，霍尔顿开始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菲比的纯真让他心里走向成熟。霍尔顿在动物园看到菲比和小动物小朋友玩闹的时候，不再干涉他的乐趣，即使知道有一定的危险性，他也在内心告诫自己，孩子们的问题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好了，摔下来就摔下来，可别说什么话去阻拦他，那是不好的。这与霍尔顿之前想要成为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理想产生了矛盾。没有人需要一直守护，孩子可以自己成长。这就是霍尔顿自我心理成长的第三个阶段，同一性获得期。不管这种获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由此霍尔顿的命运随着自我心理成长三个阶段的经历而发生了改变。对于这个故事，麦田里的守望者，社会各界有不少的推断和猜测。国外的评论家对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的命运大多是持悲观看法的，觉得霍尔顿最终会和小说开头一样，成为一个愤世嫉俗厌世的人，甚至会自杀。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则更多的集中在小说的语言和叙述视角。为数不多的猜测霍尔顿命运结局的有两种声音。少数研究者认为霍尔顿最后实现了内心自我心理成长同一性的获得，学会了向成年人世界妥协。大多数研究者则从哲学层面和心理层面分析，认为霍尔顿的心理存在严重的问题，最终可能会归隐、精神失常，甚至是自杀。开放式结局是麦田里守望者的点睛之处，也是读者的遗憾之处。 读者想要知道最后霍尔顿到底过上了怎样的人生。结尾处霍尔顿自称倒是打算用功，但是又说可我怎么知道呢，凸显他心理上的迷惘仍然存在。看似成熟的想法，不到你开始做的时候，你自己怎么知道是打算怎么做，更是显露了他内心的矛盾。霍尔顿自我心理的成长的不稳定性表现得很明显，在他的自我心理成长过程中，统一性的扩散、统一性的延缓和获得三个阶段不断的交织。但是基于对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研究以及国内外各界的评论综述，不少人认为霍尔顿在与妹妹菲比交流并去考虑去不去西部的问题时，他隐藏在桀骜不驯的厌世外表下的善良种子已经闪现星星之火。正如国内评论家管南义所提出的，霍尔顿依旧会骂骂咧咧、愤世嫉俗，但是他逐渐会学会适应社会并开始反思。因此我们会不会也进行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霍尔顿最后会成为一个与万千经历过青春期的成年人一样的人，愤青但也平和。当然这仅仅是我们基于现有资料和一些个人思考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结局的有所猜测。霍尔顿最终的结局会怎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读者心中都是有不同的看法。不管霍尔顿最终的命运如何，麦田里的守望者毋庸置疑是一部令人深省的作品。这部作品给读者的启示，不管是青少年的青春期的教育，还是心理健康，亦或是青少年保留纯真美好不想长大的愿望，都可以参考一下霍尔顿的经历。他自我心理成长的不同阶段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麦田需要守望者吗？答案当然是需要。这个守望者或许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这个守望者的名字或许应该是叫人的善良。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呢将会选择《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的七句经典名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和体会。第一句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的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的活下去。经典名句之二，即是一件事如果你做得太好，然后一来二去不去注意，就无意的开始卖弄起来，这样一来就不好了。经典名句之三，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经典名句之四，我不在乎是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只要是离开一个地方，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数。经典名句之五，你一定得认识到自己想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要马上，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你浪费不起。经典名句之四，他们甚至还未真正开始寻找之前就已停止寻找。最后一句是，我们确实活得很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使我兴奋不已。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或许在霍尔顿的成长经历中都可以找到自己青春期的影子。那么今天我们的读书分享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在霍尔顿的经历中回想起自己青春期年少时的那份纯真与理想。